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与您一同的来学习成长，一同在服事当中来经历神的恩典。是的，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从上次课程开始呢，已经进入了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开始来涉及一些比较实际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整全活泼的青少年事工。上次课程当中呢，真儿和您一起学习了我们应当铭记在心的原则，就是青少年事工是关于人的事工，而不是关于节目的设计。也就是说呢，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呢，是始于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辅导，那么青少年事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当然呢，许许多多的技巧和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寻觅一个能够效法基督的好工人，用自己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来建造青少年的生命。因此我们说了，青少年事工里面涉及到的人呢，不仅仅是青少年孩子的生命，还有呢，就是青少年辅导，我们每一个服侍青少年孩子，我们的生命的榜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从上一次课程开始呢，真儿在节目当中开始为您插播真儿为您采访到的一位资深的青少年辅导孙叔叔夫妇他们的经验的分享。上次课程中呢，孙叔叔夫妇就谈到他们认为的青少年事工工人所必备的品格有哪些。如果您对他们的分享以及真儿的分享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什么样的回应，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非常的盼望可以很快读到您的来信。好，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一样的要跟您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能够与你同工，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伴随青少年孩子走过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程。求天父怜悯我们，求天父先得着我们，让我们在服侍孩子们之前，先能够在你的手中完完全全被你得着。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深深地扎根在基督里面，好叫我们向着罪，向着这个世界是死了，好叫我们像那种子落在地里一样的死去，并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心灵的软弱，身体的软弱，情绪上的软弱，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可以刚强壮胆，在孩子们面前可以活出一个让他们可以效法的榜样来。求天父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不能正好彰显你自己的大能。感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下面的课程时间里面，你亲自围绕桌子掰饼分粮食喂养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工人都能够先在你这里得到完全的饱足。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探讨究竟青少年事工的工人应当具备的品质有哪些。在上次课程当中呢，我们不仅了解了我们每一个想要服侍青少年孩子的人首先应当铭记在心的原则，而且呢，我们也听了孙叔叔他谈到他的认识，他的经验以及他的看法，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和鼓励。 那我们在服侍青少年孩子之前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到关注孩子全人的需要上面，同时呢，也要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上面。因为青少年事工呢，是关于人的事工，不是关于节目的设计、方法、技巧等等这些似乎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最重要的是人生命的建造，不仅仅是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我们也要允许我们自己被圣灵所建造，完完全全的求主先得着我们。如果这个事工不能够帮助造就我们的生命，那么就表示这个事工呢，它并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神看重人的生命胜过一切。如果我们教会当中现在存在的一个青少年事工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但是呢，却没有起到造就人生命的功用，无论是辅导本身还是青少年孩子都没有生命的成长和变化，那么这个事工就无异于其他的一些青少年社交团体，使基督教青少年事工与其他所有的青少年团体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主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我们是有生命的，是一个永恒的团体。那这一切的生命的改变也好，关系的建造也好，都能够带进永恒里面去，这是有永恒价值的事工。如果这个事工和基督无份无关的话呢，那么这样的青少年事工就与永恒也无份无关了。可以这样说，青少年事工是关系的产物，这个关系呢，首先基于每一个青少年辅导与神之间的关系，青少年辅导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孩子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以及青少年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好像一个最深层的在永恒的关系里面的建造一样的，如果这个青少年团契它能够起到这种建造关系的功用，并且这样的关系是建立在主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之上的，那么这个事工就好像是聪明的工头把房子建在磐石之上一样的，是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否则的话呢，无论我们现在所经营的青少年事工是何等的精彩，节目是何等的丰富，在神的眼中看都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因此每一个服侍青少年孩子的同工都需要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可以从自己做起，了解作为一个青少年辅导，我们必须要在哪几方面迫切的求主来操练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建造我们。既然我们传讲的是一个整全的福音，那么我们的全人也需要被主完全的得着，那我们也要用这种整全的态度去面对，去爱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因此呢，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呢，必须有智慧去理解，有爱心去喜爱，有忍耐去等候，有耳朵去聆听，有喜乐去激励，有时间去陪伴。如果一位青少年辅导真的拥有以上所述的这些品质，何愁我们不能够为基督多多的得到青少年的灵魂呢？首先有智慧去理解，也就是为什么真儿花了12次课程的时间，帮助每一位的青少年辅导去认识、了解青少年特殊的需要和本质。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去了解他们，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当中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当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有智慧去面对处理他们的这些需要。真儿和您一样，深深地感到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无论是在真儿做传道人期间，做青少年辅导期间，还是现在真儿做一个母亲这一段时间，深深地感到面对孩子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特殊表现的时候呢，常常有一种弱智的感觉，就是没有智慧，实在是不知道用什么样智慧的方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但是正儿深深地相信，在箴言书九章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只要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神就会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丰丰富富地赏赐给我们。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缺乏智慧，那你就笃信不疑地去求，神必定会将那丰富的智慧赐给你。所以呢，没有智慧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做青少年辅导、不做青少年事工的借口。除了不住的祷告祈求智慧之外呢，我们也需要去学习、去研究、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来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青少年这段时期所面对的变化、挑战和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如果可以的话呢，您可以购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比如说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璞玉带拙给青少年辅导》的书。那珍儿呢，很多的信息也是从里面得到的。那它的作者叫做韦恩莱斯，他是一非常资深的一位在美国的青少年事工的创办人，他也是非常好的一位青少年辅导。那么他的书籍呢，珍儿读的是英文，叫做 Junior High Ministry， 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给青少年辅导的指南。还有呢，另外一本呢，也是一本英文书籍，珍儿相信可能还没有中文的翻译，是叫做 Dave's Complete Guide to Junior High Ministry。 这些书呢，如果您可以购买得到呢，会对您的青少年事工有非常好的帮助。当然了，如果您不能够读英文的书籍呢，有这几本中文书也可以帮助您，叫做《帮助青少年成长》，是更新传道会所出的一本书，叫做《帮助青少年成长》。还有另外一本呢，叫做《教会教育事工》，是劳伦·理查著作的，魏玉琴所翻译的。那么这本书呢，是由中国主日学协会所出版的。如果您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多多的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来造就我们，来弥补我们知识上的不足。好，除了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知识去理解，去了解他们所面对的变化，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在哪里，同时呢，我们需要有爱心去喜爱他们。喜爱一个青少年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珍儿在前面的很多次课程当中反复的提到，他们在这段时间呢是非常情绪化的，他们非常的善变，很让人有难以捉摸的感觉。因此呢，要爱这样的孩子呢，是需要很大的爱心。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乃是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呢，这个又要求我们不断地求主给我们够用的爱，去爱他交托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珍儿在这里所说的爱呢，并不是爱仇敌的那种爱啊，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仇敌。珍儿说的爱呢，是喜爱，就是一种强烈的、非常喜欢的那种爱。你要求神帮助你，可以去喜欢这一群孩子，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不讨人喜欢，但是呢，求神帮助你，让你有为父的眼光去对待这一群成长中的孩子，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有这种被人喜爱的感觉。如果你喜爱他们，会让他们在你面前非常的释放，非常的有安全感，他们会信任你，并且愿意听你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还记得珍儿在自己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每一次看见孩子们在团契时间陆陆续续到的时候呢，珍儿都会非常的开心，告诉他们说，哎，终于又见到你了，大姐好想你啊，一看到你呢，心里面就非常的开心。有些孩子呢，表面上会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肉麻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脸上会露出一种非常幸福的微笑，他们久而久之会习惯跟你也有爱的表达。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每一次你不断的让他们知道，你看见他们就会喜乐，你看见他们就非常的感恩，你看见他们就有心底里面那种流出来的喜爱，这样会让孩子们愿意亲近你，愿意向你倾吐他们心里面的秘密。 还有呢，做青少年辅导，另外一个最大的功课要学的，就是要学会忍耐。当我们做尽一切的事情之后，还是看不见果效，我们就要知道，建造生命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天两天的事情。它就好像种树一样的，就好像农夫种地一样的。当种子埋下去，我们需要辛勤的去耕耘、去栽种，同时呢，我们要忍耐等候，等候地里的出产。无论是思考模式还是接受模式呢，每一个孩子他们的速度、他们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有些孩子呢，他接受你的爱、接受你的教导是非常快的，但是他们也许改变的也非常的快。那有一些孩子呢，好像你教导了他很久，你陪伴了他很久，他还是不见起色。他们呢，可能做事情，他们的反应都比较慢一些。但是这些孩子，你会发现，一旦他决定了要跟从耶稣，一旦他决定了他要走上这一条信心之旅的时候呢，他就再也义无反顾了。因此，快慢并不能决定一个青少年孩子他的生命成长是否成熟、是否健壮。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忍耐等候的过程当中，不住地为他们祷告。我们会看见快有快的好处，慢也有慢的好处。无论是快慢，时间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万物都有定时。那么学会忍耐等候，完全交托，也是青少年事工工人的另外一个最美好的品质和最需要学的功课。还有呢，青少年辅导除了学习听神的话之外呢，也要学会倾听孩子们的话，有耳朵去聆听孩子们心底的言语，这是许多的青少年辅导面对的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是作为话语的出口，我们想要教导，我们想要去改变，想要孩子们听我们的话。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倾听者，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只耳朵能够听见他们心底的呐喊。就包括成人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学不会听，我们就自然没有办法真正建立好的沟通。那么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说，想要和青少年孩子建立好的沟通模式，必须首先要学会的是听，而不是讲。你可能有许多讲的技巧、讲的方法、讲的时间等等，可是呢，如果你学不会听，他们也就不会听你的。所以学会听孩子们讲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孩子来到你面前，他愁眉苦脸，他呢有话却又说不出来，欲言又止，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是立刻给他一番教导，一篇长篇大论，告诉他说哦，你当怎样怎样去做，而是你可能在他的面前安静下来，和他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呢，就等候他向你诉说他心底的疑惑和痛苦。当他开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中途打断，你只可以问一些澄清事实的问题，比如说，你是这个意思吗？你是那个意思吗？等等，而不是说，哦，你这样不行，你这样想不好，你这样做不好，千万不要早下断语，及早的去论断孩子，因为你如果打断他们的说话，打断他们的思绪呢，他们有可能就不把完整的事实告诉你了。因此学会听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还有呢，一个青少年辅导，他的情绪呢也很容易感染孩子们。如果这个辅导是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朝气的人，那他的情绪呢，就会常常成为孩子们的鼓励。请记住啊，一个忧愁的人，他不愿意和忧愁的人在一起，他想要和喜乐的人在一起。那么青少年孩子呢，正是一群少年不识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孩子。他们个个都有各自的忧愁、痛苦、挣扎，他们非常的害怕再和另外一个忧忧愁愁的人整天朝夕相伴。因此呢，如果青少年辅导能够让他们看见另外一片晴空万里，另外一个情绪，那他们呢自然会投奔到这种喜乐的情绪的怀抱当中。 虽然有可能不是立刻马上眼前就做的事情，但是久而久之，喜乐是最有感染力的，因为圣经当中说，那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如果我们有喜乐，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医治许许多多青少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情绪上、心理上诸多的困难和问题。青少年辅导还要我们常常用积极、乐观、正面的言语和态度去激励孩子们，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和一个非常的喜欢论断、喜欢批评的人在一起。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常常会让人觉得自卑，抬不起头来。我们要不断的用喜乐去鼓励他们做得好的，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为他代祷，而不是批评、论断和指责。当孩子们陷在罪里、陷在错误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将他们挽回，而不是用我们严厉的言语把他们推出去。因为圣经当中说得很清楚，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如果没有爱心作为光照、作为前提的话呢，任何的诚实话都有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唯有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唯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的指责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回到正路上来。否则那些话语不仅不能成为他们的帮助，反而会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拦阻。当孩子们有需要、有困难、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困难又不是立刻可以解决的时候呢，辅导该怎么做呢？我想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花时间去陪伴他们，伴他们走一程，陪伴他们，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在忍耐过程当中呢，让他们知道有我们陪伴着他们，他们并不孤单。那我们呢，在他们的眼中就是神的代表，就是神差在地上来陪伴他们，让他们感觉到的，因为他们在这段时期非常的注重感觉。如果他们能感觉到爱和陪伴，那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就能够更加的容易了解什么叫做以马内利，什么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因此，一个好的青少年辅导呢，要有智慧去理解孩子们，有爱心去喜爱孩子们，有忍耐去等候他们，有耳朵去聆听他们，有喜乐去鼓励他们，更有时间去陪伴他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现在呢，真儿又到了采访的时间，希望借着孙叔叔和孙阿姨他们夫妇的分享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青少年事工在教会当中的地位，以及青少年辅导非常重要的品格有哪些。我们继续的来听他们的分享。现在所在这个教会当中，青少年事工的地位如何？
我觉得以一个整个教会的整体来看啊，所有的事工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每一个事工他们都是相互有关联的。那青少年事工可以从有效的儿童事工里面受到益处，同样的一个有效的青少年的事工也可以培育和装备我们下一代青少年，他们进入大学或是他们青年的阶段，然后更进一步的预备他们走进他们成人或是他们婚后家庭的生活。由于青少年的事工对一个人他们的生命和信心的影响，我认为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独特性。那这就是青少年在这段这个发育的时间，一个孩子将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思想能够独立与自我的一个个体啊。所以通常在这个阶段对一个个人信仰真，也就是他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而且真正的去了解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青少年这个时期他们的经历对于印证与确认他们的信仰是非常有关键的，而且同时这个时间里面呢，他们也会特别发展出他们对神的热爱，那从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在这个阶段有时候会 毫无拦阻的去信念神，然后去服侍他，那种的热爱其实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青少年事工他也有一种，就好像他的这个青少年这个年龄阶段有一种那种桥梁的感觉，就是把整个教会的未来的这一代，通过青少年事工把它联系起来，就好像您刚刚说的儿童事工也好，大学事工，甚至到未来的家庭事工。那所以说青少年事工的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你觉得为什么工人很缺乏，然后大家为什么都惧怕来参与在这个事工里面呢？
我们常常要需要去看，就是去寻找那个有可能成为我们青少年，我们这个事工里面服侍的工人，就是辅导们。那我们常常问到一些年轻人，那他们常常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他们对青少年是有一种惧怕，就觉得说这青少年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阶段，然后呢，那现在的孩子好像跟他们以前的又不太一样，所以呢，除非你真的是对他有这种热爱，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会被这种种种的困难，我们知道青少年给吓到了。那尤其是我们知道这种种的困难哈，就是说他们尤其在个性正在荷尔蒙正在改变，他们对自己也在寻求所谓的一种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想说我以后我到底要不要真正的抓住这个信仰，我到底是不是要信，到底我信的这个是什么。他们其实在这一段摸索的期间，当他们一旦真正得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当他们一旦抓住，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青少年事工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因为一般大家来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有个性上的问题，有荷尔蒙改变的问题，觉得他们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一个族群，
谈虎变色，
对对对，他们动不动可能今天所谓的翻脸像翻书，今天很高兴明天又不高兴，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他有这种所谓的恐惧感，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错误的恐惧感， misconception。
是的，真的非常的感谢孙叔叔和孙阿姨的分享。那如果您针对今天的课程有些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孙叔叔夫妇他们分享您有些什么样的回应，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来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非常的期待读到您的来信。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手中的服饰，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